好，现在是学习《解释密经》第六天下午。后边看了一下，发现这个就是说，如果讲完第五品，接着讲第六品，第六品是非常长的一品，可能是最长的一品。它主要是讲的是这个怎么做止观，怎么证空性。但是不是有些人想象的那个呀？说。他讲怎么打坐不是，怎么打坐什么那个呀，那就是一般的那个就是世间禅定技术，那个在佛法里头就是小菜一碟，就是很多人只要自己想做，哎，就能做到，就是下功夫就可以，而且呢那个没有什么意义。前面上边我们也说了，讲正定的时候我们也讲过，哎，如果你要是没有佛法，就是修定，就是增大你的那个能力，各种能力是吧，你打出神通来了什么各种能力，但是由于你的生活目标是错误的，生活方向是错误的，哎，只不过是给自己造更大的业障，造更大的那个贪嗔痴，接更多的债是吧，就是贪嗔痴的能力大一点嘛。你回头自己可以看一下这个第六品，一开始弥勒菩萨就问佛说，我们大乘修止观是依什么而住？佛说依什么呀？依佛法和菩提心而住。就是说大乘止观是靠什么修的呢？是靠你学习佛法，靠你发菩提心，我要成佛来修止观的，后边全是这个核心内容，所有的止怎么止，你要学佛法，要知道什么没有，要把什么空掉，哎，在思维法义当中，这叫大止。我们那个一开始就有了大止妙观，哎，你说我就观开了天目了，那有什么用？妙观。观什么？也是观这个佛法，还是我们前边说的这个核心内容。你比如说啊，这个人就现在学这个佛法，他发现说面前是梦，是空，哎，我要从梦中醒来，我就是要发愿从梦中醒来，就是发菩提心。发菩提是觉悟，发觉悟心，觉什么呀？觉就是睡着嘛，悟就是也是睡着嘛。原来睡着的现在要醒，哎，你就熏习这个。有一天这个清净种子积累够10%了，一下照见五蕴皆空，证到这个三界唯有心。这个止，你那个世间禅定哪个止能跟它相比？连梦都没有了，它还怎么散乱？哎，彻底止了这个一切染污法，这叫大止。妙观，他能看到三界唯有心，他就能看到三界唯有心，所有众生的心都看得清清楚楚。什么妙，什么观能妙到这种程度？你就世间禅定，有一会儿看到鬼了，一会儿看到什么神了，嗯，那有什么妙的？所以呢，这个就是下一讲的又长，如果咱们开个头，意义不大，你恐怕那个，因为根据现在的计划呢，回北京之后我们继续讲这个楞伽经，楞伽经讲完之后可能才接着能讲这个解释密的后半部分，所以呢我们就那个干脆不开头了，这样完整。再一个就是说，解释密经最重要的呢是这个理的部分是吧，静是心意识，三界唯有心，对这个心怎么看，哎，下边总结出了一个理来。心意识品是第三品，对，第三品，哎，那就是第四品、第五品。第四品是一切法相品，一切法相分几种？分三种，就是三相品，就是三自性品，这是唯识理论的核心。然后呢，第五品呢是回答问题，是吧？就是说你那个。又说一切法有自性，又说一切法无自性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哎，通过回答这个问题，我们对这个三自性怎么造成梦，什么是空的，什么是有的，应该怎么是正见， 又有了深刻的认识。哎，通过回答问题挖出这个，还是讲三自性，是吧？还是这个最深的秘密。这两讲呢，这个理是最重要的。你在定中也还是思维这个理，只不过是这个心力更强一点。所以呢，我们干脆利用这个我们集中的这个宝贵时间，把这个理，包括那个静，就是前半部分啊，我们把所有的问题，现在我们师兄们之间也讨论了一些，也解决了一些，哎，还有自己感觉没解决的，我们干脆在这个就是这儿彻底的给它解决一下，啊，那个大讨论，全班一块讨论，把它争取把这个理呢搞透、搞清楚，这就很值得了，是吧？因为到那个第六品，就是在定中还是讲的这个理，只不过是这个角度来看，那个角度分几类来回分，还是详细的基本理论，还是三自性，所以把三自性搞清楚，就很值得了。所以呢，我们就不开第六品了，我们就是讲完这个课，然后呢，我们就一块答疑，一块讨论。下边我们就那个接着上午来。上午讲到这个圣一生菩萨呢，开始总结佛的一生言教，一共说了一些什么法，哎，这些法之间是什么关系，这是可以说是对这个佛法理解的一个纲。一个你不知道三十判教，你不可能看懂佛经，你就会出现圣一生提的那个问题，你怎么一会儿说一切有自性，一会儿又说一切法无自性呢，就乱套了。但是如果你知道，哎，佛一生说法的这个阶段，它为什么是这么一个阶段，互相之间的关系搞清楚了，你就能看懂一切佛经。哎，小乘的为什么这么讲，什么地方是真的，什么是假的，哪是假案例的，哪是方便说，哪是究竟说，哎，一直到这个般若经，一直到就所有佛经吧，哎，也不怕他说是广说空，还是广说有，还是空有都有，还是这个什么，你全能看懂。就是说三自性搞明白了，你不但知道佛经佛说的这段话是什么意思，而且你知道这段话背后还有多少没说出来的话，你全知道。哎，学法学到这种程度，那就是获得正见了，哎，获得圣解了，因为没有疑惑了嘛，没有问题了，哎，都清清楚楚。那下边剩的任务就是什么呀，就是加强熏习，是吧？加强熏习，就等着那个百分数达到10%就行了。圣一生菩萨怎么总结呢？他说这个世尊一开始啊，是在这个鹿野苑，哎，这是那个过去人们，有的说是国王在这儿给那个鹿施食的地方，施鹿林中，哎，就是在这儿喂鹿。还这个地方呢，还曾经仙人堕处，就是说有500仙人从这个上天上飞到这下边，好像是有这个歌女舞女，正在唱歌跳舞，可能是跳得太好了，还是怎么太好听了，这500仙人一分神都从天上掉下来了，哎，这个就这么个地方，这个佛呢第一次就是给这个人间，哎，天上这个给天人已经说了一个华严经了，在菩提树下，然后出来之后，这是第一次给人间，给肉眼能看见的人，就是那个陪他修苦行的五比丘。那个时候呢，不但没有小乘，连那个佛法也没有，哎，一点佛法都没有。佛成佛之前，实际上是没佛法的，哎，佛在成佛之前表演的是跟着外道学所有的世间知识。什么天文算数学啊，五射箭，什么这个打坐，是吧？最后他修道的那两个老师是教他入的最高的那个定，叫非相非虚想定。每一个老师，哎，他前边比如说比较低级的老师能入四禅的，就告诉他说，哎，你这个涅槃了，这就是最高境界，哎，你永远这个脱离苦了，哎，以后永远没有苦了。在定中的那个时候，确实反正是禅悦嘛，确实比较舒服，哎，但是这个你以那个为涅槃，那还境界真是差远了。当然比世间这个好多这个境界啊都高明，哎，但 但是你出了定呢，你他不知道，你轮回呢，你知道你上哪儿去，很低级的。最后那一对老师就是说教他入了非想非为想定，那也只是入定的境界啊，哎，最你最好的果报也就是你下一生到那个非想非为想天，到那迷糊上八万大劫是吧，那个非想非为想，非我们说想是概念，什么叫想运，就是你出现一个概念，形成一个概念，比如说白色，哎，什么，这就算想。非想就是在那个定中啊，你是形不成概念的，就是那个思想非常微细。你说是没概念吗？也不是，没概念就成那个无想定了，是吧？前六识就停止了。哎，它也没不是无想定，非想就是非想就是不是概念，非想就是也不是没有想，还有想，但是那个想太微细，形不成一个明确概念。你说那不跟植物人差不多吗？是不是啊？实际上，所以这种舒服是舒服，哎，但是呢，不是真涅槃，哎，不管用，也不是永离生死了，八万大劫你还得掉下来。佛在这个释录林中呢，先讲小乘法，这就是小乘法，就是只是为发这个说我要脱苦，我要入涅槃。这样的人说的以四谛相转正法轮，讲世间太苦了，这都是把世间法说为真实的情况下说的。哎，你原因是什么呢？造成苦的原因是你喜欢世间的东西，你取世间的东西，一取这就是借了债了，这叫业力是吧，这个债务债力牵引，你就得去还债，所以你这就开始轮回了。哎，所以呢要想怎么呢，要断对世间的爱，哎，不取，这样的话呢就这个没有烦恼。以四谛相转正法轮，虽是甚其甚为稀有，一切天世间天人诸世间诸天人者，现无有能如法转者，而于彼时所转法轮有上有容，哎，这是比较这个初级的佛法，是未了义，还没说完，是争论安住处所。哎，这个争论呢是有意义的，就是你对这个法你感觉到它有不完善的地方，你就会追求说，哎，是不是有更好的解释啊，这样你就会发心这个学大乘。世尊昔在第二世中，到这个小乘，有很多人学了小乘之后啊，他就有了一些想法。哎，我说最简单的想法就是，哎，他证了阿罗汉之后呢，确实八风吹不动，你骂他他也不这个上火是吧，你这个夸他他也不飘飘然。哎，因为什么？他放下我执了，他认为这个我只有一个五蕴身，哎，我没有我。可是细琢磨起来呢，他想就是说这个这就叫粗烦恼断了。哎，他这就是人，这个人就是这样的毛病。哎，你比如说我达到什么什么就好了，等他达到那个目标之后啊，他不会停止的，不会就好了的。哎，他就会又觉得哪儿不舒服，又要立新的目标。哎，阿罗汉呢，他每天这个得吃饭，得睡觉，什么也是挺麻烦。哎，就开始问佛，哎，这个分别的烦恼能不能断？哎，这个时候佛就给这些想进一步的，想这个把细烦恼也断的比丘，唯唯发去修大乘者，这就是回小向大的比丘，就是原来只求断烦恼，现在开始求真了，求真理了。哎，就是说我有没有更好的办法，我这个就是一下子就明白什么是真什么是假。你这个分别，你分别，我们说分别就可能犯错误啊，他也知道，你看这个也很麻烦。像那个谁，须菩提叫无证三昧是吧，无证三昧是怎么回事呢？就是他每天出门啊，他要到哪儿去，他先要在定中，三昧就是定，他先要在定中观察一下，看我今天出去会碰见什么事儿。比如说如果我今天到哪儿会碰到一个人，我会跟他发生矛盾哈，会争吵，哎，好，我就从另一条道走，或者是我晚一点错过他。哎，所以你修无证三昧修得好的呢，这一生就是，哎，安安静，不跟人发生矛盾，这叫无证三昧。你这个东西也很麻烦，是不是啊？你有没有办法，就是很自然的我就没有一切烦恼，哎， 佛就说有，这就开始唯唯发去修大乘者。你看般若经啊，是只是为发去，去就是趋向修大乘者。我小乘不满足了，我要去发菩提心，我要从梦中醒来，我要修大乘。谁发菩提心开始学大乘，佛一开始给他讲什么呀？般若经，说一切法皆无自性，告诉你说你面前的一切法根本不存在，你分别它干什么呀？是不是啊？你面前就是梦，你老念面前是梦就醒了，用不着分别。你众生心一看，那什么都清清楚楚，是吧？过去所有的记忆，未来所有的果报，就好像个镜子一样，你都看得清清楚楚。用不着你去什么对呀什么错呀，是吧？一看这样的因就这样的果，什么都清清楚楚，你就永远不用选择了，永远不会犯错误了。有人说这个佛也要选择呀？没有，那是你想象的，那个比量里头才有选择。说这一个概念，这一个概念，这两个做哪个好啊，哪个对啊，哪个错呀、这比较。佛是县长，一看什么都明白，他还用得着选择吗？你比如说这个事怎么做对，说这么做就是那样一个结果，一看就是一看，同时就看清楚了，他还用得到选择吗？是不是啊？他都是限量制，就是他是在从这个入我们梦化成度众生的时候，才用我们凡夫的语言，好像是用这个分别出来，这是为了让梦中的众生看见，他本人是没有那个选择的，都是限量，都是限量修行。你看，所以你把这个话学好了呀，你就知道般若经是什么位置了。谁发菩提心，说我想成佛，我想从梦中醒来，给唯唯发趣大乘者，一切法界，先讲你面前是空，面前是梦。所以他高级什么呀？他高级，这些人就是，你刚开始学大乘，你还没学懂般若经了，佛才给你说般若经了，是不是啊？对这个想从梦中醒来的人，佛就讲什么呀？说你看，你没看见任何东西，是吧？你面前的一切法你都没看见它本身，这是不是就是我们前面说的那个颜色跟那个字体的关系？这就是学大乘的第一步，就是这个。说你看见人没有，看见桌子没有，你如果说看见桌子了，这就是凡夫。如果说我没看见桌子本身，我看见颜色了，还是凡夫，是吧？还是凡夫。但是呢，这就是智者了，比较聪明点的凡夫。这个结果呢，你第一步一看，哦，原来眼睛只能看到颜色，看不到任何法的自性，所以呢，实际上我面前我并没有看到一切法的自性。说呢，是不是他后边有自性我没看到啊？然后佛很简单一个例子就说服你了，说你晚上的时候是不是也见过好多人，好多山河大地啊？见过。你看到那个自性了吗？没有。你看到的什么是颜色？那个你看到这个人的颜色的时候，这个颜色后边有没有那个人的字体？梦里头肯定没有，对吧？那佛就问你，你现在看到的这个真实跟你昨天晚上看到的梦有没有区别？你一想，我昨天晚上做梦是只看见颜色，听见声音，身体有感觉，然后我产生想法。你现在醒了，你不还是眼睛看到颜色，耳朵听到声音，还是靠这五种直觉来猜，说我这个颜色后边是人，那个颜色后边是山，还不是这样猜的吗？是不是啊？如果这个现代科技发展的好一点，给你用电脑让你入一个梦，是不是啊？或者是你让你感觉你醒来了，起来了，什么都看见了，实际上还在电影当中，你是区分不开的。所以呢，我们的现实等于梦，等于立体电影，等于什么水中月，等于空中花，是吧？就是只有你的主观感觉的色声香味触的显现，没有看见任何客观存在的东西，就这么一句话特别重要。所以那个我们讲心经的时候就也编了个颂子哈， 说色声香味触法，这就概括了我们梦中一切法，哎，都是主观感觉。这一句就说明，就是这些东西只存在你脑子里，你要是不想了，有人一棒子把你打懵了，什么色声香味触法全没了，是吧？哎，这是个主观感觉，不是客观存在，多简单，不是客观存在就不是真有，是吧？那世界上就没有这些东西，哎，没有山河大地男女老少，所以一切法空。哎，这个颂子也只能用在哪儿呢？总结般若经，是吧？你也不能把这个弄得说世界上就什么都没有，世界上是没有山河大地，没有人，但是不是什么都没有，哎，是有一个什么呢？有一个你无始以来所有做梦的记忆，里头全是说有人有山的记忆，只是一些影像。这么一想，实际上全部佛法都就在这儿了，哎，所以现在大家都懂了，就是说谁要是想学大乘，哎，佛就只是为了发菩提心的人，发去修大乘的人，给他说般若经，告诉他说一切法你没看到它的本身，它的本身你连个相你都没看到，哎，你看到的相都是你意识的语言，是吧？你看那个经论都是这样反复讲这个道理，一切法皆无自性，无生无灭，本来寂静，自性涅槃。哎，就是梦里头本来就什么都没有，哎，什么也没生出来，所以你最后证到这个一切法空的时候，从照见五蕴皆空的时候，叫证到无生法忍，就是梦中没有生出来的法，哎，你现在实证到了，啊，原来梦中真的是无生法，什么都没生出来，哎，就是个梦，哎，一个影子没了，你就彻底这个远离颠倒梦想了。以隐秘相转正法轮，现在大家知道了什么叫隐秘相啊？就是佛没有说完，佛还有潜台词没说。这个隐秘了什么呢？就是隐秘了世界上有什么。哎，为什么要隐秘有？就是我们前边说的那个，就是这个你这个教材要有阶段，要有顺序。现在发去大乘的说我要成佛，这些人都是执照世间是实有的，哎，这个时候第一步是先得让他知道面前是空，哎，面前是梦，跟梦没有区别。你在让他相信这个道理之前，他是根本不相信除了我们面前的真实还有一套真实，这是不可能的，是吧？哪有两套真实啊？他必须相信面前面，他估计说啊，估计佛说的对啊，面前有可能是梦，有可能是空，这个时候才他一定要问那真有什么，是不是啊？一定要问这个，所以那个时候再去说，再去讲有。你要是这个时候给他就讲有呢，就是他这个空啊就难空了。哎，你说这个你看见的山男女老少都没有，但是在心里头呢，哎，这些胶片全有。他一想这有根据的呀，我就说这有也没多大问题啊，是吧？哎，这尤其是这个没我，这小乘人就心里打鼓，这没我这好多问题说不清啊。你一说你的阿赖耶识就是我，他注意啊，他因为在那儿他执照法有，执照我执哈。你告诉他真的时候啊，佛说恐彼分别之为我，他就把阿赖耶识之为我，他就说我就是有我，我就不空我了，他就连梦中那个也不空了，就是有这个麻烦。哎，恐彼分为执为我，你像我们现在呢，如果你知道就是清净诸智知道面前就是梦，面前什么人法山河都没有，哎，有的是阿赖耶识，这叫如实知，哎，这叫如实了知无相之法，如实了知真实存在的法，这叫如实了知。但是这个根性不一样，你就不能这样讲。就是这个人使劲知道有我，使劲知道有法的时候，你这个时候就是得先打掉他的这个执着才行。所以这个时候不能跟他讲这个有什么，所以呢，隐秘了真有什么，广讲这个一切法都没有，以隐秘相转正法论。虽更甚奇，更为稀有，比小乘讲的那个更少有。为什么呀？小乘就是说放下我执，实际上我执没放下。我们现在讲了义法就可以讲得清清楚楚。他断不了法执，我执是放不下的。为什么？ 因为他认为世界上一切法是存在的，你比如说他认为这个五蕴身是真实存在的，这个如果五蕴身是真实存在的，你说山河大地啊是法，这个让它空，不是，这个就是整个他认为这个世界都是真实存在的，有五蕴身没有一个我，这个里头会产生很多矛盾。我这个五蕴身为什么要有五蕴身啊？是不是啊？哎，它有问题的。就是说你不断法执，实际上我执是断不了的，因为那个法执里头包括一个我的形象，哎，所以小乘实际上仅仅是减轻我执，就是啊，那个就是说世间人都认为的那个粗烦恼，哎，它断一断，这个目标啊，实际上有些世间人也是追求的这个目标，像王阳明是不是啊？哎，我没考上高考，没考上，别人没考上捶胸顿足。哎，他在那儿呆呆的没反应，别人以为他吓傻了是吧，以为悲痛过度找不着哭找不着调了，哎，都赶紧去安慰他。哎，他说什么呀，他说你们以落地为耻，我以落地动心为耻。哎，这就是那个修那个八风吹不动的境界嘛，这个世间人追求的也是这境界。当然这个王阳明呢，他是忘了他前生是和尚了是吧，实际上他是学过这个佛法的。哎，他这一生他这就是那个说修行啊，为什么他这一生他转和尚不转不是转那个王阳明，转这个也不是居士，他当那一生没他就是转这个凡人凡夫，就是一般人，他不转这个出家人呢，就是证明他那个业种子啊，哎，业种子造业，重业先报嘛，他还是对世间法追求的厉害，是不是啊？哎，所以说你虽然是这一生出家了，可是你在寺里头，你想的重点想的还是世间法，还是求名求利啊什么？那下一生你有可能就被那个业，就又出了这个山门了，是吧？哎，所以这个就是说，你关键是在心里这个哪个记忆最多？哎，这个决定你的那个转世。所以这个王阳明啊，就是说是证明世间人不学佛法呢，哎，他也追求的是小乘境界。哎，有很多人可能生来就根性就比较好，哎，碰到什么大家惊慌的事啊，什么害怕的事都不害怕是吧，这个就捏大胆是吧，都有这样的人。哎，没干什么没什么反应。所以这个就是说这个佛给这个小乘说的法呀，并就是说是比较彻底。哎，像一般世间人没有阿罗汉那么叫淡定是吧，哎，但是呢其实他我执没断。哎，其实他我执没断。他是你比如说他还得选择吧，他说我要持戒，哎，我不能破戒。你他这个不想我，他怎么能说这句话是不是啊？实际上我执没断。他实际上只是断了粗烦恼，细烦恼就是我执他还没断，而且还有一个他自己也承认的，就是什么呀，种子没断是吧，习气没断，很多这个我执什么那个习气，比如说舍利弗嗔心重是吧，哎，这个他就表现出来，实际上我执那个种子还在，习气还在，他自己也承认。所以这个虽然小乘啊是很稀有很高明，哎，但是呢他比不上这个说我要从梦中醒来彻底度一切苦厄，这个大乘的般若智慧更为甚奇，更甚为稀有，更少有了是吧。你看现在这个整个佛教现在还是有几亿人信的，但是真正认为面前这个是空，面前是梦的就非常少了。所以这个大乘佛法在世界上的存在是很稀有的，现在基本上就是很少有人能读懂般若经了，甚为稀有。而于彼时所转法轮亦是有上，还是有更高明的，它上边还有更高的佛法，还有更深的佛法，那就是什么呀，你知道面前是空了，你还不知道世界上什么是有，哎，还是有上，有更深的法，还需要解深密，有所容受，就是说这个佛法呀，还没讲完，还没满，哎，还有佛法要讲，有所容受，犹未了义，哎，还没讲完，哎，小乘不了义，说我讲大乘， 讲了般若经，光讲梦中是空，这还没讲完，还没了义，是诸争论，安诸处所，还得争论。你看这个这是历史事实，就是这样，历史事实就是只有学了般若经的人去找学唯识的，说批唯识，哎，你唯识还没空完，是这个用他学的这一点当成了义去这个批唯识，从来没有唯识批他们。为什么呀？唯识一看你跟小孩子你也说不清是吧，他也不知道三界唯心，你跟他争什么呀，你慢慢学吧，哎，你学到我们这儿了你就知道了。哎，像那个谁玄奘的师爷那个叫护法是吧，哎，护法才活了32岁，哎，你所以这个不在年龄大小，也不在学佛时间长短，哎，是那个他的徒弟，是那个玄奘的师父叫什么呀，戒贤见他的时候可能就是老头子了是吧，到他去世之后戒贤活了好像120多岁，哎，这个不在岁数大小。这个护法呢就是哎讲这个唯识，嗯，讲完了，然后那个中观来找他辩论，哎，然后他就躲开了，哎，他就不跟你辩，好多都是这样。这个大家明白，就是小孩子竟跟大人争，是不是啊？哎，大人不会跟小孩子争，但是呢，可以教育小孩子，你可以给他讲，是吧？哎，所以这个如果辩论起来呢，可以教育他，可以给他提高提高。所以这个中这个这个就是刚学了般若经的人，他呢还有很多问题没解决，哎，他还有很多疑问。这个疑问呢，如果佛不说，那他不知道，就只能争论，是吧？是这个意思，就是说还佛还需要有这个补充，有解释。世尊于今第三世中，由于有这些争论，他就会去问佛，哎，比如说这个我这个小乘有这个问题，说没我谁修行？你到这个大乘学了，他同样还存在这个问题，这没有我这个都空，就跟那个说，嗯，第三种人学般若经说的确实是一切法空，什么都没有吗？不可能吧？哎，那究竟有什么呀？这就瞎猜，这就瞎争，是吧？他还会去问佛，哎，这个时候佛一看，他问这个问题的人都是真信了面前是空的，哎，不信空的不问这个问题。他一问这个问题，佛呢于今第三世中，普为发去一切乘者，说这个了义法呀，它可以对一切乘者来说。为什么了义法可以对一切乘者来说呢？一个是他说的事实好说，他没有方便说。所以你跟那个就是从这个理论意义上啊，你跟那个没学佛法的都可以说，因为咱们维持这个理论是吧，他一步一步说的都是事实，都是推理很严密，所以呢像玄奘到印度的时候，那个时候他不分内道外道的，那个那兰陀寺没说嘛，他就是个大学，内道外道都有都讲，大家就是凭道理，凭道理呢维持说的最好，所以呢这个戒贤他师父当那个校长是吧，你理论最高明，我们说不过你嘛，你要是这个理论不行，我理论高明，他当校长了是不是啊，所以这个唯识呢，由于他是了义法，没有方便说，什么问题都能回答清楚，所以呢他可以普遍的为发去一切乘者说，只要他问他能接受，他想学就行，他不学你没办法是吧，你比如说现在你看我们这个现在师兄里头啊，就有什么呀，原来没接触佛法，在那听那个音乐台听音乐，听音乐一不小心点着这个，这什么意思啊，说这个人只能看见颜色是吧，好多人就看从这个问题说人只能看见颜色看不见东西，这证明他为什么对感兴趣啊，他对求真感兴趣，求真理，有这个习气，行了，他就这个唯识可以说是最好的物理学教科书，是不是啊？你那个物理学自己现在，你像量子学很多现象解释不清楚，你要用唯识，轻轻松松，是不是啊？说这个，说这个就是这个叫双缝实验，说这个，怎么这个一会儿好像是粒子的样子，一会儿又像是没粒子了，变成波了， 那究竟是粒子还是波呀？哎，而且最难理解的是，这个现象不是是由人的意识决定的，就是说你偷看不偷看是吧？你监控开不开监控？哎，你开监控呢，它就显现好像是粒子；你关上监控呢，它这个就显现好像是波。这个整个试验过程一点没变，人们就懵了。怎么这个意识它怎么会影响试验结果呢？你要懂唯识的，只有意识能影响试验结果，是不是啊？别的都不存在。哎，心是唯有心，心才能起真正作用。意识影响试验结果有什么奇怪的呀？一切为心造，一切为心造。哎，他这问题多了。你比如说，他后来他说，咱们把这个摄像头呢安到那个屏幕跟前，咱们等着那个粒子跟波呀过了双缝，哎，它回不去了。它粒子过去，它不能变成波吧？波变过去不能变成粒子吧？哎，这个时候咱们再决定开不开监控，看它变不变，是吧？它还能再从双缝跑回去，再重走一遍啊，是吧？哎，他那个时候他开监控，结果呢一试傻了，开监控就好像是粒子，哎，那个不开监控就好像是波。这个时候产生的问题是什么呢？啊，我先说第一个问题啊。说一会儿好像粒子，一会儿好像波，这说明什么呢？说明你认为客观存在粒子是不对的。因为如果粒子是客观存在的，它永远不会变成说变成波的形象，是不是啊？因为客观存在的东西是不变的嘛，哎，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嘛，哎。这个双缝试验第一个意义是说，既不客观存在粒子，也不客观存在波，究竟客观存在什么我不知道。第二个意义就是，显现什么形象是受我们意识影响的，你的想法一变，世界在你面前展现的样子就变了，这个是科学家更不能接受的。第一句话推翻了世界存在一个客观存在一个物质世界，独立意识之外的物质世界，第一个是不存在客观实在的世界物质，这是第一个推翻。第二个推翻就是物质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，就是独立于意识之外客观存在的，这个也被推翻了。哎，你这个现在不知道是物质是什么东西了，哎，反正也不是粒子也不是波，不知道物质是什么东西了，而且你说的这个东西呢，它受这个意识的影响，这个科学家更难接受，那一上你研究的不是客观真理了，是吧？第三个就是这个双缝试验，就是这个叫延迟试验。哎，我把摄像头挪到那个屏幕前边，哎，等着你，不管你粒子还是波，你不就这两种吗？等着你过了双缝，我到这儿我再决定开还是不开。结果一开还是粒子，好像是粒子啊，并不是说真的看见粒子了，就是看那个光影，这必须是粒子才能出现这个样。然后你关了那个啊，闭了那个监控，说我这次不监控，结果就像一个波。这个时候科学家他以错误的前提理解就发生问题了，什么呢？他说物质是客观存在的哈，以这个前提发生是个什么问题啊？难道不管它是从作为粒子穿过缝，还是作为波穿过缝，快到屏幕的时候，我人一改变想法，他就还是按人的这个想法来出现结果，这个时候他就必须，他要认为物质实在，那就必须怎么样？我这回本来是粒子，一看你关了不开监控，我这粒子怎么样？还得赶紧退回去，要不就撞了屏幕了，是吧？退回去这回不算，然后再重新发射一束波到那儿显示出那个光影来。科学家理解说什么呀？难道我们的想法能够改变过去，是吧？改变过去了，已经发生的事情又给改变了。所以有错误的前提啊，就会出现很多的问题。结果呢，你要是用唯识说，根本就没有粒子过去，也没有光过去，全部是什么呀？心造的。你心有什么种子就生什么现行。说那为什么我这个这么一想它就这样，那么一想就那样的，你这么一想呢它就掉这样的种子，你那么一想呢就掉那样的种子，很简单吧。你比如说我 这回我看看他究竟是从哪个缝过的。你这个想法的前提你自己不知道，其实你是把它当成例子来看的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如果是光波，那就不存在从哪个缝过的问题哈。你不会说我看看那光是从哪个缝过的，你要说我看看它究竟从哪个缝过，它一个粒子过这还能变成俩，从两个缝同时过吗？你的那个想法啊，是以这个为前提的，所以它调动的那个种子就是它是粒子的那样的记忆。就是你开监控的意思就是我就是看你从哪个缝过，它的前提是就是说掉的这个你从哪个缝过，实际上你想的是粒子，所以它就把那个种子掉下来了。你说我不管它，那就是证明我们说是波的那个记忆啊比那个多，自然就是那个就不掉那个粒子的。就是说用这个唯识来解释这个，就是一切全能解释通，还有那个叫粒子纠缠是吧，我们前边提到过。那从理论上说，就是你这两个粒子不管离多远，就是一个在宇宙东头，一个在宇宙西头，多少万亿光年哈的距离，只要你他们俩是，比如这两个是一个粒子分裂的，这叫他们有关系啊，相纠缠。你观察那个粒子的时候，这个粒子同时发生变化，它叫什么叫这个波函数坍缩哈，就是它的理论就是说，这两个粒子飞出去啊，这个两个粒子是什么状态？就是它那个自旋是左旋右旋是不确定的，这个时候是只有可能性，没有客观状态。当你有一个人去观察那个粒子，说看看这个是左旋右旋，一看这个是左旋，就在这个时候，同时不管那个粒子离这儿有多远，它必然是右旋，它就确定了，就意识叫这个意识一观察，那个波函数就坍缩了，就确定了。物质是真实存在的这个理论，就绝对认为这个情况是没有的。因为什么？他们两个同时发，这个一变化，那个就变化，他们一定要有一定的联系，否则的话，这个没联系，他怎么可能同时，他知道这个发生变化呢？在这种想象下，那就是爱因斯坦就认为这不可能完成的，因为世界上运动速度最快的是光速。这多少光年那同时变化，那超光速是吧，它叫鬼魅般的超距作用，他就认为不可能存在。结果呢，科学家精细的设计了非常多的试验，反复的证明这就是事实，就是他们之间没有任何联系。科学家聪明的很，你比如他一般的试验就是什么呢，他在这个两个发生变化之前呢，他这个发生了很多转换，至少你比如说他三次转换，就是说如果试验到这个阶段，这个粒子给那个粒子发了信息了，那个接受到这个信息了，后边的试验就会发生错误，就是它就这样的结果，反复，就是说反复证明他们之间没有任何信息联系的情况下，最后试验结果就是这样。所以那个薛定谔呀，就把这个试验给扩大成薛定谔猫，就是说什么呀，你们这个量子力学试验啊，太可笑了。按你们的理论，就是说，一个猫在那个箱子里头，这个就是有一个粒子发生不发生衰变的概率是50%。我们不知道，你比如说我们试验是一小时，我们不知道这一小时当中它会不会衰变，衰变的可能性是50%。一小时过了，可能它没变，也可能变了，谁也不知道。然后呢，他设计的试验，这是个思想试验啊，就是说咱们把在里头放个猫，这个粒子如果衰变，它就触动一个这个毒气瓶，毒气放出来，猫就死了。如果它不发生衰变，那个猫就是过了一小时还是活的。按照量子力学的理论就是什么呢，在我们打开箱子之前，有意识观察之前，这个猫啊处于两种状态之中，就是它可能是死的，也可能是活的。只有在人打开箱子看的时候，它才坍缩，就是它才变成或者是死的，或者是活的。这个是按照我们一般人的理论，一般人的观察，就是按照物质是客观存在的这种老观念，这个是不可能的。就是应该这个猫在中间发生衰变的时候死，不管你打开不打开箱子。不发生衰变，它就永远是活着的， 哎，不可能是两种状态。这个薛定谔为了恶心这个证明量子力学观点的荒谬，他就说按你们理论是不是这样啊，只要我们不打开酸，没有人观察，就没有，就只是波函数，就是说只存在无数可能性，没有任何实在的东西，只有我们人观察的时候，一波函数才坍缩，才出这个猫才死，就是如果是死的话，如果是活，这个我们人好像没有道义责任，是吧？哎，这个大家问说等于说这个猫是你看死的，哎，所以这个薛定谔猫给人震动非常大啊，闹了半天就是一切取决于我人观察不观察，我观察的时候才会这个猫才会死啊，我不观察这个猫也不是活的，它是波函数嘛，就是各种可能性，哎，处于各种可能性之间，没有实在的东西。薛定谔编这个思想实验目的就是证明说，你看你们量子力学这什么玩意儿，这是多可笑啊，是吧？哎，一个猫是又是死的又是活的，这你怎么可能呢？他本来是恶心那个量子力学的，结果呢，聪明的科学家后边把实验都做出来了，多少次实验都证明量子力学就是对的，哎，不观察就没有客观实在，他自己这个认识实际上错的啊，不观察就没有客观实在的东西，他认为观察了好像这个就是他那个犯了我们这个第一个错误了，就是他说观察了啊，就好像这就有活猫死猫，实际上他观察了坍缩了也没看见一个活猫一个死猫，是吧？这个这就是犯那个就是我们那个入门的那个错误了，就是你观察的时候你也看不到猫啊，是不是啊？你还是看到的颜色啊，你还是猜一个猫什么像一个猫死了像一个猫，但是是不是有一个猫死了不一定，又是用那个我们这个唯识的理论，就是说你做梦你看见一个死猫，你用得着真有一个死猫在那吗？是不是啊？你有那记忆就能升起那个现行。但是就这个量子力学的理论，就是说在你观察之间没有任何实在真实存在的东西，哎，在你一观察的时候呢，会在你面前出现一个现象，如果他说出现现象啊，这是准确的，就是出现一个色声香味触的图画嘛，是不是啊？你就能看到颜色听到声音嘛。如果是就这样准确的表述的话，对世间人已经震动很大了，是不是啊？啊，闹了半天我活了半天，这世界没有真东西，哎，我看的时候是世界给我展现一个我想看的样子，注意这句话都是他们自己的话啊。我们刚才说清楚了，说他为什么会得出这句话呢？他就发现，哎，我这么想，他就这么显现，是吧？我看说你粒子从哪个缝过呀？哎，他就给我显现，哎，好像就是从双缝过去了。他们总结的话啊，那个这是量子力学史话里头说的，他说，世界呀、啊，他说跟我们对话。他说你说你问一个问题，说你是这个粒子呢还是波呢，哎，然后这个那个就是这个客观存在的东西啊，就跟你说，哎，如你所愿，你想让它出现粒子了哈，我就给你显现个像粒子的图画，你想让它是波了，我就给你出现个波的图画。这个你想法必须得有，你没种子是生不起现行的，是吧？哎，没那个想法不可能出现这个。哎，就是如你所愿，就是这个实际上描写是非常准确的，这就证明有这个明白人，哎，就是人看到的是你意识决定的，哎，你想见的东西，科学实验证明。所以这个就是现在说的就是这个唯识啊，你看说唯识你老讲这个量子力学，它就证明唯有识，是不是啊？哎，他就把那个说物质是客观存在的现在就是推翻了，哎，如果是物质，你要是物质仍是客观存在的，哎，不受意识影响的，不以意识为转移的，量子力学的实验全部不应该发生，是不是啊？还是按爱因斯坦他们那个，就是哎，假设粒子是客观存在的应该是那样的，但是科学实验就把叫经典物理大厦就给推倒了，哎，就硬建立起来这一套，现在就是那个量子力学之父普朗克，最后他总结说，就是说我告诉你们， 我60多年研究物理学的最后结论就是物质根本没有这个东西，根本没有物质这个东西，就是没有一个客观存在的，你怎观察不观察它都不变的东西，根本就没有。他说这个世界啊，它的那个母体是意识，就是这个真正起作用的是意识，它会决定你出现什么景象。哎，这老头子，这是这个叫量子力学之父，哎，最后得出来的结论。被迫科学家他不愿意承认这些实验结果，也不愿意承认这个结论，但是被迫承认，你看这就等于证明为实，是不是啊？没有客观存在的物质，你心怎么这个想它就怎么显现。所以说这个为什么这个第三识为实可以普为发去一切秤者，甚至我们这个秤啊可以包括天人秤，就是有我们现在佛说的是三乘，三乘都是佛法，哎，至少讲个人空，哎，然后又讲法空，然后讲什么真有，这个甚至这个一切乘啊都可以包括，就是为学佛法做准备的。你比如说天人乘，天人乘里头有什么呀？有这个追求真理的人，哎，追求真理也叫求道者是吧，也叫外道。哎，你这个人如果真的是追求真理，就像科学家一样，应该是能学为实是吧。你不是解释不了吗？你不是烦恼要自杀吗？哎，你看看唯识一学，你这不是都解释通了？哎，你学的是科学，哎，你学的是真实，哎，你有成就是吧？你比别人还聪明，哎，哎，他就给你一个，你现在就是叫这个理论物理界坍塌，现在崩溃，找不到一种像点话的、像点样子的解释，是不是啊？那个最说最那个最像话的解释就是叫多世界嘛，叫平行宇宙，就是哎，他因为还是以那个物质客观存在为前提，他说你这次看见那个是粒子啊，他说就是粒子，哎，这是真的是粒子。说那下回为什么变成波呢？他说实际上同时啊，这个世界就分裂为两个，在那个世界啊，它就是波，哎，都是客观存在的，哎，这一个世界变成两个世界了。你要是再观察一下，哎，它又分裂。你现在是两个可能，实际上一次试验啊，它不是两个可能，哎，它是有无数可能，哎，你现在没看见，说你没看见这粒子吗？它你说是从双缝过去的，也许它是从双边过去的呢，也是从上边过去的，也许透过哪板过去的呢，都有可能性的，你没看到啊，是不是？各种理论你猜呗。所以这个多世界理论呢、啊、非常可笑，哎，就是一个人观察一个现象，世界立刻就分成多宇宙多世界，哎，分成很多平行宇宙。这个平行宇宙里头啊，所有的东西全都复制一遍，就是所有的你人机器地球太阳系是吧，都复制一遍，只有你这个观察的这个你看的这个，哎，这个世界里是粒子，那个世界是波。这本身其实逻辑是说不通的，是不是啊？凭什么就是你观察的这你注意的这一点分成两个，那别的位凭什么就不分呢、啊、是不是啊？你不是客观，那个世界是客观存在的吗？哎，你又一观察又分裂又分裂，结果分裂的这就成神话了，是不是啊？科幻作品也没这么写的，谁信呢？啊，就这么大一个世界，你这一观察一下又生成两个了，实际上不是两个，是多世界。哎，你一个人在这观察呀，我们都在这观察呀，是吧？那蚊子苍蝇是吧，狗牛是不是啊，各种动物都在观察世界啊，都在分裂啊。那你想象这叫什么玩意儿啊？哎，就是那个我说的那个，就是现在多世界理论的一个力挺这个多世界理论的一个科学家，他说我第一次听到多世界理论的时候什么感觉？我认为这就是一种彻头彻尾的精神分裂症。那你只能是精神分裂是吧，你物质分裂这个是很困难的呀。你按照现在世界说137现在又说138亿年，138亿年之前有一个起点爆炸出这个世界来，费了138亿年。你这就这个人瞪眼一看，又 又多少个138亿就不用爆炸了是吧，就是一下就复制出来了。哎，现在理论界就到这种崩溃的地步。这还是这个理论是那个科学家投票哈，说你赞成哪个理论啊，这是赞成最人数最多的，你可以想象其他的就更离奇。所以这就说明啊，唯识是什么呀，是世界上唯一的真理，唯一一个，它为什么是真的真，它不变，唯识理论不变，而且它能解释一切。哎，能解释一切，你就从玄奘在印度无遮大会上立的这个真唯识量你就能看出来，世界上哪有人敢这么说，说我发表一个理论，谁要指出一个字不对，脑袋给你，你见过有这样的吗？哎，当然印度那个时候有，哎，印度很多外道也是坚信他的老师说的对，哎，学好了出去挑战，傻，那傻就傻是吧？他们那个，也有的是说，谁变败了，这个谁就拜对方做老师，哎，各种你们变了之前，你自己根据你的底气吧，你来那个。但是玄奘呢，他就敢这样说，最重要的是他敢这样说就做到了，哎，脑袋保证不给你，保证是你脑袋给我，哎。这个现在就是解释这个说最了义的理论为什么反而可以对一切人说，就是你需要什么我就给你讲，保证是真，这个真话保证是真相，保证说得通，你推不倒。为什么那个前边的两个不能给一切称说呀？因为里头有假话，就是有方便说，你给那个不适合的人说就发生问题了，就发生毛病了，就好像说他是小乘，你给他讲一切法空他就吓着了，哎，你这个他是大乘，你给他讲这个法有他又倒回去了，都是有问题的。只有这个真理那是遍行天下，你需要哪一点我就告诉你哪一点，跟谁都能说，你这就理解了啊。第三识的这个普遍真理，他能普遍的为发去一切证者，这个我说发去一切证不光是大小乘，这个二十三十还指什么呀，就是世间人。你比如说他就想问问说，我这个双峰试验这个你们这怎么解释啊，哎，你唯识就可以给他解释，是不是啊？说那为什么现在那些人这个还没搞清楚啊，那些人都不信你宗教，我是搞科学的，开玩笑，我科学向你宗教去，一听你这是宗教啊，你信佛的，你们啊，我好好，我这个尊敬你们啊，科学我尊敬你，你说的邪见我也尊敬你的发表的这个权利，是吧？科学这一套就是那个，他根本就不信你。那个，在那个很刚学佛的时候，我那个时候还有点傻，就是有一个那个人就在网上发表一这个，哎呀，牛的不得了，说。我的一个中学老师，世界上最了不起的人，说为什么呀？说他告诉我们呀，说这个他说的什么，好像就是这个说看不到物体的自性，好像是，就是那个没看到那个东西本身，他就震惊得很，而且佩服得很。但是呢，他后边他这个问题就很多问题解释不了，哎，然后他就说，哎呀，谁能给我答案？我一开始好长时间没理他，后来看他到处发，后来我说蒙一蒙吧，我就给发一个电子信。我说这个唯识佛法呀，把你这个解释的非常清楚，哎，你这就是入门知识，泥牛入海，肯定的看到说啊，你说的是佛法呀，佛法你们迷信去吧，是吧？根本不看，哎。好，佛语第三识中普为发去一切乘者，就是这个唯识的道理，哎，按需索取，你是可以这个，只要他有问题，你都可以给他讲。一切法皆无自性，无生无灭，本来寂静自性涅槃，无自性性，就是他依据一个什么真理呢？依据一个梦中法都是没有自性的这样一个真理，这样一个真相。我们说了这个真相自性，真相本身是什么呀？就是三界唯有心，就是唯有识。所以这句话就可以变成什么呢？以三界唯心的了义理论，以显了相转证法律。哎，你看什么叫显了相，就是全给你说明白，全给你说出来， 哎，没有隐秘了，哎，没有隐秘相了，没有没说的了。到这儿，我给你把全部佛法都说完了，一切法无自性，无得是梦中法，梦哪来的？哎，梦外有一个能做梦的心，全是就是世界上就这么两样东西，唯识无境，以显了相转正法了。在这个佛教理论里头，经常就说显了相是什么呀？是空有双显，就叫显了相，就是空。什么是空？梦中是空。有什么？三界唯有心。哎，空有双显，这叫显了相转正法轮。那个二十的隐秘相转正法轮就是什么呢？只说空不说有，是吧？哎，只说空，隐秘了有，就叫以隐秘相转正法轮。哎，你隐秘了，你就未了义，哎，你就有上有容，你就有正论，因为你不能解释全部问题。结果呢，以显了相转正法轮，有什么告诉了，没什么也说清了。第一甚奇，这回封顶了，是吧？第一，你不可能第一前边还有，是吧？第一前边就是零了，就没有了。第一甚奇，最甚奇，最为稀有，也封顶了。这就是世界上最少有的。你看现在是不是最少有？信佛的人几亿，学大乘的也几亿，是吧？学小乘的人数还是少。然后呢，学这个般若的也有几亿，是吧？你看人家都背心经，是吧？哎，结果呢，学唯识的就他自己说，我学唯识的现在就没多少，是吧？那个大城市里头有一伙，是吧？有几个几十个就不简单了。这儿佛说的是真的唯识，你得学懂了才算是学懂唯识这个道理的。所以这个道理啊，唯识的道理在世界上最为稀有。于今世尊所转法轮无上无容，你学了唯识，没有更高的佛法了，因为最深的秘密都告诉你了，所有的佛法都讲完了，你再有什么高明的呀？谁再说有比唯识高明的，肯定是魔说，是不是啊？佛说了无上了，佛说了无容了，佛法讲完了，你再装不进东西去了。有人说我比你唯识还高，你肯定是什么呀？外道，是不是啊？哎，是真了义。你看佛说的这话是真了义。说这了义还分真假呀？哎，了义分真假，我们把这个系列也给他一次说清楚。什么叫了义？什么叫不了义？什么叫真了义？哎，这个了义不了义啊？哦，是一个小时，我老是第一个小时是那个一个半小时。好，我们先休息。